105问，自从拜读了您老的文章后，我对佛所说的法有了正确的认识。佛法不光靠理解，更要靠自己脚踏实地修行。答：很好，你有了正解，就应不懈的努力修行，以其亲正本来面目。只是理解不悟正修，那是谈食不饱的。好，师母，我读完了。
好，我们先学105问啊，学了100多个问题了，每个问题都是核心。先看看这105问有没有什么疑问疑惑。你自己先把105问的问自己先熟悉一遍，看一遍啊，然后再看答案。
师母，是不是这个就是说我们对佛法光靠理解不行啊？这个文章这问也是这样问的，就佛法不是光靠理解，更要靠我们自己脚踏实地的修行，就是这样问的吗？师母，
对，就是理解为啥不行啊？大家想想为什么不行？理解不行，有的师兄弟能够这个通这个教理，他自己就感觉到不行，他为啥觉得不行？我遇到好几个师兄弟，你问一不是答一，问一答十他都可以答，他就他那个答案很多，他从各个角度他都可以诠释，但是他自己就觉得不行。我们大多数都是说理解不了，是吧？肯定很多人一读到佛法，佛说的东西领会不了，领会不了。这些有的师兄弟是他可以，他明白那个道理，但是他也觉得不行啊。李金梅，你说，
师母，是不是我们的功夫做的不到位呀？
你看，说要靠自己脚踏实地的修行。
你看我，像我就已经过千座了，就感觉上好像理解的都知道，但是遇着事儿的时候在这儿就感觉有时候自己就没有功夫。
就是对境思就起惑了呗，对境的时候，境来的时候就起心动念了，就是这样。
对。
所以那是佛的那个理啊，你理解了那个东西啊，那是佛的，那是祖师的，不是你的。你是读来的听来的啊，不是你自己心行而那什么而踏实的心安得到的，就是没不是你行道的正道的。这个事儿觉得很奇怪，我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我到事上就不行了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那这个你自己想想为什么啊？很多呀，我们的师兄弟有的甚至打1000座、2000座，还那什么了，还觉得我没有爆炸，我没有那个大地平尘、虚空粉碎，还这样说，还是说我没有定力，是不是？我拼命的打坐，是不是？老是想从这个打坐上培养他这个力量，培养这个对境不惑的力量。实际上这个你才是一条腿走路啊，是不是？哪一条腿啊？你知道不知道啊？咱们师兄弟不知道知道不知道，明白不明白？打了10年坐了，你说他打坐那个什么不入定，他怎么打了10年坐？为什么他还说他不行呢？还对景生心，又为什么呢？
知见呗，还是我们的知见不大不彻。
我觉得也是，一个是知见，第一要知见，第二才说，定慧得有等次嘛，定慧双修，对啊，定慧双修。那个力量实际上是无形， 是没有这个力，也没有这个没有力量，没有这个东西，没有相对的，哎，它没有相对的东西啊。那个时候力量才充呢，就是从来没有减少点，为什么呢？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它没有增减。你这个心要道正，意识相应，没有那儿没有什么生死增减啊，没有这些东西，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不是？它这个是定慧等次了以后，一个是要慧力，就是我们的知见要到，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定力。定力就是说不出不入啊，这个呀啊，还是就是你那个定最充足的定，就是不惊不惑，就是对景不惑，就是不迷，哎，这才行啊。所以你看上师说，哎，很好，你有了正解，正解不代表你修行啊，那是你有知见证啊，有了具有知见啊，正知见啊，有了正确的知见，应该不懈的努力修行。像我们一样也是，如果说我们不修心弄心，只是读书，恐怕不行。没有这八万四千中设立的这个方便法门，恐怕不行。哎，没有祖师的提点，恐怕不行。就是应该不懈的努力修正修行，以其亲见本来面目。实际上还是要你亲证本来，你才你认识的本来，你才会使你的那个见惑一比一刹那跟那个什么归零了啊，就是刹那间就到位了啊，就是你的见惑就了了啊。只是理解不悟正修，那是谈事不保。就是说我们说的再好，我们天天念本来不那个不生不灭，本来具足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到世上还是不行。所以你还要修正，把你自己原来着相的那个习气停下来，歇下来，彻底歇下来，这不就是亲证吗？就这回事。你为什么叫你能所双亡？因为你从来没有歇下来，你从来不知道啥叫真正的歇下来，不知道什么是以其正亲证本来面目，你没有，你没有尝过这个滋味，你不知道什么叫走状，什么叫习气，只有你彻证本来，一把琴来，再也不惑，再也不迷的时候，你才后边才能谈什么，我们说的不好听了，就是什么才到什么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我们要是说见得彻的话，都是一法不立，一法不立。还有一点也不欠缺啊！你看真空妙用，实际上说到瞬间，马上立刻，不用时间，马上就到。如果要靠修正，那永远到不了，就是这回事，就是这回事。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的，让你那个心呐、打死打死你那个第七识，要自己亲证一把，这才行，你才知道。什么到底是什么叫心歇下来啊？所以我们想了，我老是遇见那样的师兄弟，我也不理解他。我说你们那个大藏经那些经典比我都熟，比我都透得多，是吧？知道的多，就是出口成章的那个随口就来，以一打几的都可以，但是他就是烦。哎呀。所以那不是自己的啊，这真是这样子啊。所以上师还是这样啊，告诉你亲证。保证保认。就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佛法都是为我们明心见性所准备的资粮工具，就是这样。这个问题好像没有，总是偷心不行。那你自己检讨一下。 等到你临命中躺到病床上的时候，躺到那儿马上要咽气的时候，那头心再不死，那没有人指点你，也就是说没有人告诉你，你这会儿要是不知道什么是本来，不知道是本来面目，不知道根本的话，你到那时候就哭都真的来不及了，到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腊月三十都到了，漆黑一片，还是不知道，那就糟糕了。那还有一样，就是那你就这样吧，我跟你说，双关齐下，我们原来上次说过，别忘了吃慈氏咒，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大往生广咒，嗯，想这不行，你光念叨着不行，他心里边不急迫，你想的，知道不知道啊？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双关齐下，就是祖师给出了一条路嘛啊。你既然偷心不死，那你就预备另一条路，中阴成就，嗯，好。
师母，这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说两句。
嗯，
因为就这块我不知道，因为好像不知道怎么自己在这怎么用功，跟我这样的师兄觉得可能也不少。前几天就是我自己经历的啊，就是因为要跟别人要账，那该我们的钱呢就不给，就心里老出这个事儿。一开始是啊，这个事儿我该断，他老出这个我就有点烦，我怎么老反老出这个，老这脑子老像跟人要账这事儿，就有点烦了。后来才想想啊，
嗯。
不是，就后来我才讲，我不该烦我这个念头，我才知道哦，我有这取舍，我就烦我这个老出这个要账的这个念头，我烦这个了。后来我才想，我说不对，我从这儿有取舍，这块我不烦他，我一说我不烦他了，我心里从这儿踏实住了，这个要账的念头他也没那么多了，我心里也安稳了，我也不烦他了。我觉得这边是我突破一点，因为原先我就觉得他不该来出来，他一出来我就烦他。
我们都讲过多少回了，切进出断。嗯，你是栽哪儿，栽了跟头了，你就应该在哪儿爬起来，应该是这样的。嗯，
是有的时候就是把握不好在哪儿用。
绝对不是那个烦恼，那是烦恼，那你都感受了，那都是果受了，已经得到受用了，嗯，不好受了。肯定有一个什么东西促使你这么难受，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嗯，知道了就行了呗，嗯，
是啊，就是取舍，
对呀、啊，
把
那事儿当真了呗
了，对对对，把这个烦恼当真了，
好，
好。106问，我们心中心法靠佛菩萨加持，这不是心外有佛吗？答：佛是有的，如释迦佛、阿弥陀佛、弥勒佛、燃灯佛都是有的，但千佛万佛共一体，法身是一个，学佛的人必须做到理事不二，自他不二。好，请师母。
这个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啊。嗯，
这个一开始我们有这疑惑，那我都说心外没有佛，那还要靠什么佛菩萨加持？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是吗？这个加持是从哪来的呢？
不知道，这个佛菩萨这是名号，我们不说加持，先不说加持。这个佛菩萨名号，你没听到？那听到了，那就不在你心外，那怎么会在你心外？对吧？这是第一个。
嗯，
他也不在你心内啊。
嗯，
在哪儿呢？不在内不在外，这个很要命啊，这个地方正是这样得到的价值，无相啊，无相，你一般都想不到这儿啊，还在哪儿？哎呀，是在内啊，是在外，你说在内在外都是你自己的分别， 连你都是你自己外加了个名字。如果有你的话，那就有众生；有众生的话，那就是应该说有佛有众生，这都很正常。那我说不在心内不在心外的时候，那正是佛，正是佛菩萨的加持，没有能说。你看看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我们叫着相嘛。我们说释迦牟尼佛肯定又着一个外相，阿弥陀佛也着一个外相，是我们这个心，听到这个加持，有了一个形象。嗯，我认为在这个地方，佛菩萨他就本来就是无形无相，他本来就是这样，他不在内也不在外，这个时候他正是如如佛的加持，正是。如果这不是你见地的事吗？你见地到这儿呢，那个加持力就是都有了，就是不出不入之境啊，已经加持的所有，就是你也是佛心，他也是佛，菩萨也是佛心啊，你们都是，就是这里边说的千佛万佛共一体，这个法身呢、啊、说的那个法身呢、啊、是不是？你说要从有相上来说啊，那可能你有也有那个觉受，等你有那个觉受的时候就不远了。所以你看上师最后一句话说，学佛人必须做到理事不二，直他不二，本来就是不二的呀。我就说这个地方我就给你点一下，就是说也不在内也不在心内也不在心啊。这个时候这个正当时的时候，正是佛菩萨的加持，你的见到这儿了，你的加持力，你的加持都具足了，就跟佛菩萨一样了，懂不懂？比如说我们就是有师兄弟啊，有师兄弟，我们就说那时候我们也是，哎呀烦呐，是不是？不是，就是不烦。一听说要见元人老人见丧尸，那个无比的就是那种兴奋，知道吧？还有没有你们反应的那个啊，晚上咳嗽呀什么，一说佛法都来了神了，那个精那个神啊，他都是一个人呐、啊、那一个见。你那个见一变的时候，你那个心就变了，你懂不懂？我们说不在内不在外的时候，正是如如，正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不是圆满吗？这不是圆满，这不是加持吗？这不是法身吗？嗯，你见到就是我刚才说了，还没见到元音老人，听到他的名号就有这样的反应。如果见到以后，也觉得是现在知道。是灵子了了，就是说你没有妄想，知道吧？你那个身心全体都是，就是我不住相。我们学就要学这个呀，我们所有学佛就是学这个，没有别的。哎，没有去见上师之前，准备说要去，有这个信儿，自己心里合计好了，还没坐上车子就信一次。一直高兴，我们大家叫法喜充满，对不对？然后一见到上师的时候，瞬间化为平时无形无相，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那你说是元人老人的加持，还是你心里那不是你的妄想放下了吗？你心里边你不起妄想了吗？你那时候这还是你自己的愿力，我认为还是你自己的愿力吗？还是你的心在和丧尸的心它相应，它才会这样吧，对不对？这个就很简单。对呀、啊、你到那个佛菩萨那儿，释迦牟尼也好，阿弥陀佛弥勒佛也好，燃灯佛也好，我们的主师也好，他不都是这样吗？我们那个元音老人不就是弥勒佛吗？对不对？听到这个那心里边，那不是信心的问题，没有信与不信，跟你说是平时啊，就是哎呀， 就好像王小突然变成了就跟那个空空一样，虚空一样，空空的啊，就是朗然，就是能够变体，就是变照，哎，就是这个样子，也没有那个什么光啊，不是呢，啊，就是你心里空荡荡的，这么说吧，嗯，突然你这个心里的这个妄想放下了，哎，但是这就说的那个啥一点儿，福菩萨加持。哎呀，你们心相应了，那不就是加持吗？而且我说我们心中心，三分之二的佛的加持，三分之一的自力，你有这个见的时候，你想想他那个这个力量还是来源于自心啊。我这么一说就是很简单，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我觉得我是说明白了，但是你们听多少听一点算一点是吧，就有这样的感受是不是。还有我们师兄弟去打气一起这个心的时候，那个心呼咚，那个世间啊，世间法上那些哎呀婆婆妈那个家庭琐事你都放下一堆是不是，一到气那一天全然放下，气拔身而去，是不是？你特别你一上座的时候，你自己下的那个决心大的呢，你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力量到哪来，就你那个世间法，你这个世间心一下子放下，陡然而下，陡然而放，然后打坐的时候你看，因为你去的时候就是抱着一个大心愿呀，要明心见性，要克己取证啊，是吧，果真是这样，这个力量还是来源我们自心，是这个心力，包括这个祝福啊，都是一体，都是一回事嘛，是不是？嗯，有人能明白，有人能明白，我看看有人有师兄弟能明白，是安宁的，对，你看他说是安宁的，就是心是安稳的，安的，没有妄想，哎。他看见老人的照片，就是那个那也是他就有这个缘呢 啊他看见这个照片也没见过这个人，哎，他也有这种力量，就是心呢、啊、心可以交融啊，交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种了善根，也不是，也就是说你过去是也是这一脉的人，也是你的师父啊，对对对，你所以是有这样的啊，所以你别再追求一个什么华丽的转身或者突然的什么虚空粉碎通一响什么的光明大放啥，我说的意思就不要追求这个，就是通体放下最平时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全体嘛，朗照就是这样。有些师兄弟啊，老师兄啊，他因为他平常放的有过这种体验，一听到这儿的时候，哎，他马上能够相应，然后到坐下，比如说我们在坐下突然遇到事了，哎，忘了，把那个不平常的又拿起来了，平常的又忘了，平常心啊又忘了，就是这回事儿，是吧？我们空朗朗的自心，空朗朗的朗然无助，但是有一点不断灭，你要失得本心，你光空也不行，光无助也不行吧，对吧，你要失得本心，这个杨伯仁我就跟你说了，我们打气打了很多呀，很久能够体验那个空空荡荡的，也应该回光一照，幡然醒悟啊，那是什么呀？好，我就说这么多啊。这我说的加持力，我觉得已经说到这个最根上了。这个师兄弟就是说，这不是心外有佛吗？一下子就把他这个观念给他打死了，没有了，本来就是不对啊。
那师父，有师兄在这问这个问题，说既然千佛万佛共一体，法身是一个。那怎么还分释迦佛、阿弥陀佛、弥勒佛、燃灯佛呢？
哎，李静梅，你是我吗？ 我是那个师兄吗？问问题那个师兄吗？这个妙用你分不清吗？善分别而无作，这就是这个智慧你没有吗？那我是释迦佛吗？我的法身和他一样，但是还有报身化身啊，这是妙用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释迦佛就是观世音菩萨吗？法身是一体。哎，再说
他是按样按发的愿不一样吗？
这个杯子就是你吗？这个又深入了，你这个你下去要仔细的分辨一下。我们现在说的是法身是吧？说的是根本见地。现在你要这个问问题的师兄，我虽然不知道是谁，法身是无相，还有报身是我们的智慧。现在我们塑法身的智慧是报身，就是说智慧。这个智慧你不会分别吗？你会分别，但是你不住，你不执着。然后告诉你，化身是我们的用，是我们自性的显现，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你下去看，好好看，法报化三身融为一体。哎，你去看看什么是法报化三身融一体啊。虽然是一体，它法身和报身还是不同，和化身还是不同，但是没有法身就不可能有报身，也不可能有化身啊。报身是我们的智慧，化身是那个相，各个相，法身是我们的根本。我就这么先说，就这一点。刚才那个李金梅说的是谁呀？他有问题，他没有上来说呀。那要和他这个人有这种见解的人当面对话，或者就回去你们再去看法报化三身，不要弄到一个共一体了，都是一个法身，法身是一样的，
妙用
报身都一样了，那不可能，
就是妙用不同是吧？师母
不跟你说法报化三身吗？报身化身它各有不同。
明白了明白了师母。
报身是你的智慧，源于老人的智慧和一个刚学佛的智慧，它能一样吗？它不一样。它和释迦牟尼佛的一样吗？它不具备。化身在他眼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化身。但是我们现在刚才这个问题说的是，我认为法身是最重要啊，法身是一个。
明白了，你这样说挺清楚的是吗？
好，明白就好。多么绝妙的，我就觉得元音老人答的这个多么绝妙的，就这种答案。就是让你都原来都思维不到的，对吧？然后我们再这样解读一下，学习一下，心里稍微有点缝，稍微有一丝丝，有一原来那个妄想稍微松动一下。
107问，有人说从60下手易用功易成就，从80下手上根者才可成就，对吗？答：这话大错特错，从60下手不宜掀翻忘失巢穴，成功很难，从80下手易于掀翻忘失巢穴，有事半功倍之效。净土宗有些人不识其他宗的优点，而且叫人散心念佛也能生息，这不知害了多少人。我们修法并不一定修几种法随人喜欢，要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法，专心致志的去修。心中心法是集禅静密于一体的大法，经文中说修第四印可以于命中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可随缘往生十方净土。由此可见，修心中心法即是修净土，而且可以上品上升。
这是源于老人说的。 我怎么听得这么像二补的那种，就是一脉相承，都有这种啊，同一批孔出气，就是说 一样的叫法，你看看，禅密境如理。哎呀，心中心。好，我们看吧。你先这个凡是那个在这儿那个今晚学习的，我们都先看看107问的问啊。思辨的工具啊，就是60。哎，分别自取，分别，就是我们60下手。一成就。这不是一回事啊，张俊平，见性是见性，上品上升，这一个是见性，是禅宗人，禅宗学人，是我们心中心法这样说，对吧？上品上升应该是那个净土中他喜欢这么说啊，他们这有这样的说法啊。我们是见性当下就成佛，就是这样说话。你说这个还不太那啥。你把它两个捏到一起，为什么错？上次说这个学人问的这个，这种姿势是不对的。我们先看这个答案啊。有人说60下手，一用功一成就。先说这一份这一半啊，也就是说人家这个。性根具足，人家在那死心塌地的在那念佛，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人家在这这样用功，也另外就是说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从60下手，他一般都是先出习气，不说有三大阿僧气节吗？可以这个经三大阿僧气节可以花开见佛，就是说。下60下手，不易掀翻，忘食操血。他是从这个习气，就是我们现在的毛病啊，从那个贪嗔痴慢疑，从这上的下手，他都把那个分得很细很细很细，怎么除贪嗔痴，不是戒定慧对的对治贪嗔痴怎么怎么，他因为不知道根本嘛。因为又如果说我们相先见性的时候都是直到根本习气一来马上断，对吧？他们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不知道，他得从各个习气上对治下手。有人所以就有这个先除习之说啊，我们是先明心见性后除习，是吧？他先从习气下手啊，熏习，然后对治。扶住贪嗔痴啊，然后令他不现行，然后因为他还没有那啥的，不能够花开见佛啊，所以有人说的可能需三大阿僧期间，又看人呐，看人，有可能会需要这么长时间，但是这个三大阿僧期间，它有各有各的说法。根性不同，他有不同的说法。总而言之说，从60下手，不易掀翻，忘食操血。我告诉你了，是他从那个各个习气对治下手，是说他这个忘食他不容易掀翻啊。就是说那个忘食的操血，就是那个根执着的那个根，就是老思维的分别那个根子，他都不容易那个什么掀翻他啊。所以成功很难，上师说成功很难，这就是前半句，对这个易成功易成就的解答，然后我们看，当然我们觉得我们契合这个呀，我们心中心是从第80下手，如禅宗一者啊，这个容易。掀翻忘食超血，有事半功倍之效。有些人有这种根性，有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急于不管用什么方法啊，用那个快刀斩乱麻呀，就是说 不畏辛苦啊，一天打多少坐呀、啊、什么那个努力建立正自见呀、啊、是吧，修正我们自己的自见，都是为了这个掀翻这个妄事朝鲜啊，也有这个四万功倍之效。那你再往后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也动动脑子，对吧？哦，这个能看懂。我们修法不一定修集中法，随人喜欢，专心致志的修心中心法事啊，要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法，专心致志的去修，专心致志。我觉得这几个字你自己要身体力行的做到，不要三心二意。今天看着这个三高，明天看着那个方法最好，是不是？你再后天听说那个七天都不用都成功了，那你自己，哎呦，前两天还有一个要学那个什么呢，破瓦法的，我说你可以，心中心可以放弃，学破瓦法最快。后来他说我不放弃心中心，我先放弃那个什么破瓦法，那随你吧，那随他自己吧，他自己选吧啊。一门深入，对，还是一门深入，否则的话你就像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往北京来，哪条路都可以通到北京，都可以，不管怎么辗转吧，都可以，你可以找捷径过来，但是你要绕圈，那你就绕吧，情绕了，你在北京城外你就一直绕都进不来，对不对？你还是上次说的那个，需要一个适合自己的法门，单刀直入，这样子，哎，先进来再说，先进来再说。心中心法是集禅、静、密于一体的大法。我就想说有一点后边的，我想给你们说说有一点。经文中我看有没有啊？哎，我看看有没有融禅静密于一体的大法。经文中说，修第四印可以于命中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随缘往生十方净土。这是佛说的，对吧？也就是说，你修心中心的人，别担心你生不了净土，正是往生净土的法门啊！修第四印就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西方是那个极乐世界，还有十方净土任你往生啊！这就说你修第四印，因为我们常修第四印嘛，开智慧成佛也是他，是不是？由此可见，修心中心法既是修净土，而且可以上品上升。这就是对这些有疑虑的人这样说。那刚才那个张静平说的是见性。是不是才能上品上升？你看上师说修心中心法既是修净土，它有一个转折，而且可以上品上升啊。它这个和净土法门，所以常寂光净土嘛，还有方便有余土嘛，这个你心中心法都具有这样的感觉啊，所以你这个不用怀疑它啊，不用怀疑它。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那个有些师兄弟说这个念佛嘛，念佛的事儿，原来他长期念佛，他上午早起修心中心，晚上他念佛，哎，他有这样的，这个要看适合你不适合。如果你要忘不了那个什么呀，你没有下决心来修心中心，就是没有专一的来修心明心，那你就专一念佛啊，专一念佛。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跟你讲一讲，就是我们三代祖师都是各得其要的，都是得了佛法的心要，心髓之要，哎，告诉你本来是法无定法，所以你可以各自检择 这些法门哪个跟你对机，也就是说不管哪个法门它都离不开宇宙。你不管禅宗也好，净土宗也好，我们新中心也好，它都离不开。所以说你不要有一个定见，就是说我们看我们刚才说的新中心，它没有离开你往生净土的这个，没有跟你说不能往生净土，它不是割裂的，就是不是割裂的。祖师说话它都是圆融的，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修哪个法门都离不开密咒，也就是你也离不开密法啊。再一个你就是念佛也离不开般若智慧。我就这么说啊，法无定法，不是一定了就像你想的那个样，什么样的是净土，我非得踏着那个西方净土那块砖，哎，那块地怎么怎么样，不是那样的，不只有是那样子。我跟你说法无定法，就是我们所有的法门它都离不开密咒，它也都离不开我们的般若智慧。哎，我们前一段我们说过吧，二祖原来他是念佛的，你不能说我们二祖他没有专心致志的去修，修过十年没有？十年。二祖说他自信不得法体，没有法体，但是他修完新中心以后再翻过去念佛，他知道秘密助他更加容易成功。就是说念佛的人他离不开这个秘密加持，实际上他不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是咒语吗？对不对？他也是咒啊，他也是啊。所以你能离开般若智慧吗？你成佛能吗？离不开呀。 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新中心啊，我觉得太好了，禅密这种融为一体，实际上别的法门也应该是这样，但是他们可能没有讲的这么，就是不像我们新中心说的这么白这么圆融无碍。就是我们听到禅密境它本来都没有之间没有爱呀，但是你看我们修心中心也没有像那个念佛一样的一句佛号念到底这样子，你要是那个根性可以啊，我们修心中心也没有像那个像念佛一样死心塌地从第六识下手什么什么对峙怎么怎么，都不是那一套嘛，都不是那一套啊，这也是这本来这样的修法，它就是一门深入啊，它就是心中心法的修法啊。还有我们刚才说的二祖，他念佛的时候不得自信，就是说心里边没底吧，这么说。他修完心中心修了不多久，不就智慧就开了吗？又翻回去来验证他念佛果然去念佛的时候得到了密力的助力，助就是帮助的助，又得到了密的助力啊，这样子。二祖他是亲身体验的，就是亲身勘验过的，这样的就是你净土念佛也离不开密力，也离不开智慧，也离不开这个般若啊，就是禅密境嘛啊。所以二祖他提倡包括那个谁，我们上次说过那个若那活佛，他不提倡禅密吗？一样啊，这个道理是一样啊。如果说这个智慧开了以后，他都就能够融通啊，这样子多好啊，也我这样说，也就是你说你别把它分家分的那么那个什么，你各个的人的根基不同，就像二祖，他念佛。他又翻过来修心中心，你说修心中心他不是往生净土吗？他不是当下生息吗？他正是吗？这才是真正的净土，对不对？由此可见修心中心法既是修净土，而且可以上品上士啊，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我们再说一点点，就是说还是应该是二祖的观点吧，我看看是不是二祖啊，二祖，我把这个原文引过来了，就是二祖原文， 故欲念佛法门之外，当参究密法，以为正住，其境界不可思议，应把静谧分家，最同谤佛。你听听，佛在世时本无禅密之分，后人为方便记，暂分以求专一，非故立门庭也。二补原文，这是我摘过来，我觉得这个地方放到这儿，它挺合适的啊。我们还见过圆隐老人说的融禅静谧为一体，有一篇文章，你看看，根本就不用割裂开来。二主说，这样子念佛，净土行人应该是最好的净土行人。你想想这个评价，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故意念佛法门之脉，就是你念佛，当念佛之余，还要参究密法以为正。哎呀，密法密意啊，密意啊，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就是突然智慧就开了，得到密力的加持。如果说硬把这个禅密啊，把这个静密啊分家，这就不对了，不是禅密，我说的是静密。如果把静密分家，罪同谤佛啊，它本来就是一体。佛说了，你善巧方便吧，你这样的人这样的根性，就给他开施这样的方便吗？是不是？佛在世的时候都没有这个禅密分家呀，没有这个分，哎，没有这个静密分家呀，没有这个分成，这家净土中不容禅宗，禅宗诽谤那个什么密宗，没有这样的事，对不对？也是根据个人后各施方便，对不对？为什么分呢？是说你开始入门的时候跟你说那么多，你还不懂吗？不是故意立了个门庭，让我们故意有这个纷争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暂时分以求专一，让你从这儿下手入手的啊。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我们这个问题就你知道了，你就知道了。不管净土念佛，还有我们新中心啊，你能够契合的都算是上根的，你肯修的都算上根的啊，就容易成就啊。那个念佛也不是说没有上根者，都有啊，我们不能分啊。我想着这个，看看谁还有什么新意，或者就是新旧的新啊，你还有什么新的说法，我们都可以来学习学习啊。就这样子，我就是想让你明白明白法无定法啊，不是像我们那个凡夫一样的，让我们那个失心分别那么严重，执着那么严重的时候，认识的那个什么净土中禅中密中。你看二祖说的这个话很契合我们新中心的学人的这个根性啊。我们从来没有说看不起什么净土中，我刚跟齐老师说，我说你看我们院的那个老人家70多了，他认不得几个字儿，他看到二祖的东西和看到圆隐老人的东西，看到二祖的东西，那个话他读了，他领会，他就去做了。哎呀，我天哪！我是说，你看这个，那我像我们那些有文化、有学识的那个，他都要怎么？哎，他直接看了，他能知道上师说的什么意思，他就可以下手去做，这多好啊！当然。你要是有学识，有文化，又能通达教理，又能像这个能直接领会去做，那不更好吗？那更好啊，可以把这个佛法发扬光大，是不是？嗯，我就很赞叹人家这些老人，我说谁给他讲啊，他自己就知道，和你看着他不死几个字儿啊，但是他那个心能到哪？嗯，好，我就说你不懂的去看看上师写的那个融禅密境为一体，有一篇文章，再不懂的去看看二祖的原文啊。好，就这样子，嗯。
说老师第四印往生西方，那为什么还修慈氏咒或往生广咒呢？
不是你自信有疑吗？那怪谁呀、啊？这不怪别人呐、啊，不是你自信有疑吗？我还不知道他的问题，为什么修这个慈氏咒、那往生广咒，这个又怎么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想，为什么发问这个事儿呢？我得弄清他咋想的。
他是说，既然这第四印就是往生西方了，为什么还要再修慈氏咒和往生广咒呢？
不是你信不信？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说，你就是正道了，不知道了，人大有人在。按说修心中心摆座体都那个自体现前了，你能信吗？你能信不急吧？不是给你说一个好的那个方法吗？把你那个疑给你那什么吗？如果说你现在有疑的话，你到临命中院也有疑，还可以借助这个弥勒菩萨，你这个结缘念持咒回家呀，回那个弥勒内院老家呀，是不是？你现在就跟那个弥勒菩萨说，我就回家，回家，就这个意思嘛。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个意思啊，跟阿弥陀佛结缘，嗯，到时候那个路就走顺了，接你，你马上就去了。如果第四印的时候，你这当下能够承担的话，那肯定现在就在西方极乐世界里，也可以去啊。也可以去，有人就有这个愿望。我明白了，我自心明白了，我没有疑惑啊，我就想跟弥勒菩萨龙华三会的时候再来一块下来，也可以啊，都妙用啊，也可以啊。那个刚才的那个师兄，那个李金梅代问的那个，我觉得他是可能不清楚。我就这么跟他说，因为他说修第四印已经可以往生西方，为什么还要念那慈氏咒啊？那是他自己有疑啊。对呀、啊，给你一个给你个拐杖，你先把心放下，放下，放下。你看这个法儿多好，是不是？嗯，你确实有这个作用，你也不用怀疑，你跟弥勒菩萨结缘，确实有这个作用，嗯。如果我再说一句，如果是一个伶俐的人，你这样说他，你骂他呢，他还有可能是这样子的。那是人根性他不一样，不是说寒烟殿里问长安吗？都在那个西安那个大殿里坐着呢，你还一说我长安，我去长安，我去，你都在坐着呢，你本身是佛，你不知道吗？还是这个事儿啊？嗯，哦。
嗯，袁师兄说知道了，师母。
嗯，
师母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说，就是从六十下手，就是从枝叶上，也就是说这净土宗是这样的，是这样用功。然后八十上呢，就是禅宗跟咱心力是从八十上下手，也就从根儿上下手，是这样理解吗？
是这样说法啊。嗯，是。把你那个烦恼的根儿先斩断，哎呀，想一切办法，逼着你那个妄想不行的时候，做断妄想，然后令那个心性现前，这就是我们的办法。那六十它不是一个一个来，你看是不是？走路怎么样？是多少多少条界？怎么怎么走？我们一条心界是吧？它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嗯。从资源上下手，
是
对。这里边的内容挺多的，我们一节课一次半会儿也讲不完。实际上是，你们要没问题了，我觉得我也没啥说的了。嗯，
那您就把重点给我们讲讲呗，我们问不到的，你也给我们讲讲呗。
那我也不知道，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您，这实际上那没多大用。实际上就是针对他的问题，还能解决一点问题，还行。嗯，我觉得刚才那个法无定法我已经给你们讲了，我觉得那个地方讲讲，万一有的师兄弟能开一线呢，对，好一点。坐下念佛虫啥意思？ 哦，孔子从六十和八十修，没听说过呀。坐下念佛，从六十，不是，你修什么呀？你到底修哪个法呀？你是修，现在修什么法呀？他现，关键是他现在修什么法？他是念佛，还是修心中心？一门深入，他是修了哪个法？8:35:46打坐修心中心，坐下念佛。我你理解错了，那个谁，我们心中心的做法是上座心眼耳门次咒，这个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你就打个一。我们师兄弟都知道，我们在座的师兄弟都知道，坐下怎么用功，这些师兄弟可以告诉他。知道，坐上知道，坐下怎么用功？坐下怎么用功？你是念佛，是目的是为了念佛，打开缘结，对治一个一个习气，还是怎么回事？你要是修心中心，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见地不对，这个见解不对，这个方法不对，这么说。我们心中心是坐下观照，如果你是坐下有事没事都在那念佛啊，还是咋回事，你具体说说吧。对，你看看，这是坐下观照，观照不起来，念佛代替观照。你没事的时候也是一直提着佛号，你要写文章，你要是钻研，那你那个佛号怎么提起来呀？你坐下，你刚打40坐是吧？用念佛来代替观照，我们不这样子，就是我们坐下有了妄想，对景生心了，我们可以用这个念佛来转它，把你那个妄想转掉，这就是观照。我这样说，不知道他听懂没？你坐下贪嗔痴慢疑起来的时候，因为你现在不知道啥叫观照嘛，起来的时候你就把佛号也提起来了，念佛念念念，那个妄想就没了，佛号就停下来。这就是说用念佛来转原来的你那个妄想啊，念佛工作就提起来。对呀，以前念佛习惯了，就念佛工作就提不起来。对，工作的时候你念什么佛呢？你工作就得工作呀，你不上班谁给你饭钱呀？对吧？打妄想的时候吧，你要念佛，请佛号提起来，听懂了吧？转妄想，转妄念，这个师兄弟听懂了吧？哦，他可能是那个啊，听懂了。好，那你就别说你是那个什么，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妄想起来了，念佛转移它，转妄想，转妄念，好，就这样，他听懂了。这是在直指本来是佛，本来在净土。那往生十方净土，他不一定光说咱这个地方的，那个谁，袁圣祥，那佛一直直指的，一直直指来的，从他一出世都开始直指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对吧？一开始就直指不行了才跟你说，本来在净土嘛，本来就一直直指的。王梦里等弥勒菩萨下来度众生，还得受好多苦，能不能一直在世间度众生？那你在世间度众生要有度世间度众生的本领，这个没有本领之前有这个大愿，我们叫大心翻佛，得以赞叹，能不能一直在世间度众生？当然呀，不是大心凡夫嘛，我们那个说赞叹你。但是不久慢慢佛法会灭， 法会念，佛又不会念。你说这个法他自早晚他会念，嗯，没人学了就等于念了。王梦里还有一个，这一段世间众生怎么度？这不你都被弥勒佛正在度着呢，就这么度着。我们在世间又该怎样令众生离苦？这个那你要自己先要觉悟啊，嗯，先要觉悟，你自觉已缘才能觉他，嗯，你自己还在这个苦海里边，你还不知道什么。什么是那个什么呢，本来呢你没法度别人，你只是大心凡夫发了这个心了，早晚会成功。长沙魏中仪，请问师母，我感觉修心中心打坐后平下坐变迟钝了。啥叫变迟钝了？不会吧，就是妄想打的少了吧，你说的变迟钝了。观照比念佛更适应些，那你如果能提起观照的时候，你还是不念佛好，一令觉就没了，多好啊！你这个平时坐下思维变迟钝了，我认为可能就是妄想变少了，就是没有像以前打那么多妄想。这个魏中仪，看看你还有什么不懂的啊？苗先荣这么说，工作也可以观照，不是？工作的时候专心工作，与工作无关的念头起来了，放下断掉，这就是观照。哟，我们去弥勒净土是深照吗？你在这个娑婆世界，你在释迦牟尼的这个净土不可以深照吗？你这会儿不正在深照吗？嗯，你到哪个净土都是说佛法，都是说大乘意识相应，你懂不懂？不仅仅是你现在能听到，你到弥勒佛那，还有阿弥陀佛那，都是说这个法啊，都是说实相无相之法。对，妄想变少了，我认为是这样。感觉坐下观照比念佛更充，那何必不用观照呢？本来那个心中心法就是说的观照。嗯，好，那不管你了，你自己去选择法门，选择观照不观照吧。嗯，好了吧，还有谁有问题？修成了，这个成就是净土的，那没有什么净土和娑婆之分，但是。在你心里边原来有的那个净土和娑婆之分，比如说净土是心净之土，娑婆是个五浊恶世，是吧，欲界，是吧，如果你成了，哪儿都是净土。王梦莲，对对对，你也得修啊，你现在还没有开始修心中心呢，我刚知道。你别等着你六七十了，病上身了，七八十了，临终了，你再想起来修，那就晚了。你自己想辙啊。
好的，师母，我想，那刚才有一个师兄说刚打四十多坐，他不说坐下就念佛吗？他一开始不会关照，坐下念佛是不是就是也那个？我记得齐老师说过，也比打妄想强，这样可以吗？但是不能代替关照。
啥比我打妄想强？
就是念佛总比打妄想强，就是坐下不会观照的师兄，好像一开始打坐比较少的都不会观照吗？
那是一种说法呗，那也不错呀。要不是他光在那打妄想，可不是吧？念佛了就不打妄想了，但是他不知道念佛的作用。我们跟他讲清楚了，是转妄想，转妄念的，他明白了。
嗯，
这个师兄他明白，魏忠什么，他明白了。
哦，好，那好，那我们就往下。这个问题是108问，问到什么程度方可开心密道场弘法？答：好好用功，能纵横自在，欲境不惑，顺逆无拘时，自开心密道场，即能大弘圣教矣。
好。 这是我们的愿望嘛。我们修新东心，觉得新东心修的比较那个叫契合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对吧？都想那个接人，都想那个什么呀，能够利益大众，当然那个好呀，有这个大愿。本来我们修心明心的，那个大愿就是这样啊，愿持生树开智慧成佛，救出众生不求于果，本来就是大乘佛，本来都不是为了自己，是吧？都是自利利他的。即使说我们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因为自己苦难深重，因为自己烦恼四重，因为自己没有出路，就是哎呀那个苦和死，哎呀折腾了你受不了，只想着自己能够有一条出路，那个疑疑惑惑的，懵懵懂懂的就上道了，是不这样？然后随着你修法修十座，一上座，哎呀就马上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一灌顶就不一样了，什么拉肚子啊，什么什么，哎呀可多了，就是那个自己心胸的那个开阔程度啊，一百座的时候都很有体验啊，就有脱胎换骨的这种体验。那个时候可能都会想，哎呀这么好，我就想让我家人学，首先都就会这样想。哎呦，还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朋友，再一个就是哎呀更多利益更多人，就想开道场，是吧？道场实际上是我们心地道场，当然也离不开，也不离那些有相的呀，寺院呐、我们这个各个经舍呀，各个讲座呀，等等，都是，是不是？我们好好用功，我们用功到一定的程度，你不去找他，他都来找你了啊，他愿意跟你聊，对不对？你说话他愿意听，说你能给人家带来轻松，就是那烦恼啊，那些那个快乐啊，抖落下去多少啊，就是有这种作用，是不是？他觉得比去看一场精彩的电影，是吧？那比那个还那啥，看完了可那个脑子里盘旋不去，可是你这个学佛他不一样啊，他那心里边是空空的呀，是不是？当然他就有这个心呐、哎呀，想利益大众，想为大众做事，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又是放生，又是做道场，又是那个做法会，什么都是从那个一开始肯定从有相，又是看书啊，又是反正折腾一大堆，折腾到最后终于明白，问题还是出在自心这儿，自心的问题解决了就好了，根本问题解决了。所以上师说好好用功能纵横自在，如果说你不自在那一下，你就是正纵横的时候变成纵横无处了，就是说你正走着来正问什么通达无碍的，突然卡壳了，那这个一定是你自心的那个习气啊，你过不去了，那个地方卡住了，你自检嘛。就刚才不是说我一心死不透嘛，对不对？你死不透，你哪儿死不透？你自己自观呢？练一次、二次、三次、五次、上百次、上千次的这么练磨，在遇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没感觉了，没痕迹了，没踪影，没影子了，遇境不慌。你没有那个境了呀，你没有那个境了呀，心境各自都不相道，就是他两个不相接啊。哎，你可以启用，但是无助，顺逆无拘。哎，你这时候这就是已经是自开心意道场。上师说的是这个，是说你心呐 啊。然后你有什么方便，你自私什么方便？哎，比如说我们有师兄弟啊，我出钱，我出款给大家印书，免费接应给你，我就愿意让你看，你能获得这个解脱，能够学到佛法。以前也在做这样的事儿，是不是？还有整理上师的东西，出书啊，校对啊，什么等等啊，多的了。就这样的事很多，我们遇到了就是不宜善小而不为之吧，就是这样子。我们遇什么事都是这样子，顺利无拘嘛，自开心的道场，既能大红僧教。如果说我们全部就是我们全体，就是我们所有的就是学佛的这些 行者都是这样的一个大愿，秉承这样的大愿，不就是大教圣火吗？是不是？肯定是这样的。就现在看我们新中心学的人都比过去多了啊，比我们那时候多多了。我们那时候学的时候，原来就齐老师一个，后来就我们两个，再后来就多，再越来越多，一直不懈的就这样子接呀、接呀、接呀、接接，哎，把有缘的都接过来，嗯，然后接过来还要令他那什么的啊，信入了呀，这个就很麻烦，反正就是一直在做吧，哈、啊。子嗣不解，不务正心，谈事不保啊！对，谈事不保啊！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光理解肯定是这个愿是看不到那个迹象，是吧？自开心一道场，这个迹象啊，你看不到啊。说我们看到这现在学佛的人可多了。而且学心密的人个个都能出来拉出来，都能够到那个道场里边给他们指点一二，都是这样，因为学的时间长了啊，从那条路上走过来了，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亲身体验啊，所以学说出来的就不是理论了，他有一这就是有着一定的那个吸收力，就是你亲身经历的。一点都不含糊，这个事是吧？哎，好，马上都到点了，还可以学一段，看看有没有。
师母有问题。
好。
他说：“请问师母、学佛最大的障碍是认假作真，认身边的一切境界为真。请问如何能不认假作真？”
你现在理上知道是吧，你还要实证道吗？对吧，实证道啊。
他还有一问，能不为身边的假象所转？
我知道，我看到了，学佛最大的障碍是认假作真。对啊，认身边的一切境界，不是身边，你连身体都认为这也是假的，所有的都是假象。请问如何不能？除非明心见性了。刚才我们说过了啊，现在你是道理上知道啊，我原来是认假为真了，所以造成我这么大的烦恼。能不为身边的假象所转，那你得失的根本呢、啊。我们还是说这个话，这为什么让你明心见性啊？就认识那个实相无相，佛见无见是什么样，要弄清，要实实在在的身体力行的正道。那他这个两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我看了。
魏老师，我能提一个问题吗？
好。
石家庄这边有一个师兄，他那个刚灌顶，然后刚上座，还在百座之中呢。他这个新中心，他找了好长时间，终于就是灌顶能够修了，特别特别高兴。他就坐上就正常打坐，然后坐下他也特别特别精进，就是坐下他就没事，他就那个持咒。这种用功方法是不是也不对吧？那个魏老师，
他现在不知道什么是关照吧？他这个人没有来这个现场吧？
他没有，他今天晚上也是那个，他是教书法的，他今天晚上是他上教书法课。他刚修正在修第三印。第一轮的第三印，他因为觉着很殊胜，他就是坐下就持心中心的咒。
在他不知道什么是观照前的时候，刚才不李金梅说了，总比打妄想强吧？他打妄想的时候就把咒语提起来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说那是观照，因为他现在不知道什么是观照的，刚修到第三印嘛，他修了十来座吧。所以
对
暂且这样是可以的， 你但是你得告诉他，他得知道，他看了上师的书，他会知道有一个下坐，我们下坐的方法是观照，只不过是现在打坐的功夫浅，就是定力不够，他现在发现不了自己的妄想，他提的咒语是可以的，嗯，没有说他错，他暂时这样。
那还有魏老师，就是因为刚才有个师兄就是说坐下那个持咒，就说我这么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说咱们这个心中心法就是跟那个念佛法门它最大的不同就是那个念佛法门它要求就是二六时钟就是这个最好就是这个不断的持咒，就是然后它就是所有的那个鸟声雨声什么都是山河大地都是那个啊一句阿弥陀佛，然后咱们心中心法就不是这样的要求的，就是说是坐下它要启用的。是吧，要做事儿的啊，所以咱们是用这种观照的方法。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老师。
我们坐上心眼轮的持咒和坐下观照为了一个目的，都是为了明心见性。认识根本。认识根本，失的根本了、啊、才能正体启用。它是这样的啊。你不正体你怎么启用、啊、你不知道。不失根本，学法无疑。你看看那个我们祖师说，即使你有甚深的禅定，至高的见地，不失自心，学法无疑。所以我们最关键的就是，不管实际上净土宗也好，禅宗也好，密宗也好，它都是要明心见性，都要到这个程度，它才能净土宗大开眼界，禅宗明合开睁眼，心中心那个明心见性才能这样的。密宗吧，正如习地，它是这样子。哎，
我明白了，魏老师啊，谢谢。
那个李黄有个什么事？上课，昨天晚上四一上课，讲我们修行人打妄想的力量很大呀、啊，对呀、啊，打妄想的力量比我们念咒的力量大多。所以我们觉得修行起来很艰难呢，老是觉得扶不住那个妄想，对吧？我们现在就是念佛，先暂时的扶住妄想，就像我们一杯带有泥沙的土沙土这样的水，浑汤水，连沙子带泥带水，一杯哪来了？没法喝呀。澄清澄清，静下来静下来静下，那些沙子那些土粒土渣渣那个小微尘，它都是我们的妄想啊。沉下来，我们上边清静了清静了，哎呀，这才是第一步了，才是静啊，安静的静。那个水并不干净，因为里面水沙子泥土啊都在里面，然后再用功把这个东西彻底这个泥沙清出去，怎么清出去啊？分清纯净水，这个泥沙啊，就是我们先明心见性，先知道我们自心本来具足的，这个字本来就是清净的，不清净是我们着相啊，不着相的时候它就清净了啊。我们老不着相，我们自心就清净了，就清净了，就跟那个泥沙一样，我们一点一点。它翻出来我们清出去，翻出来清出去，翻出来清出去，就等于我们明心见性了，然后习起来了，一令觉观照，哎，它就回归于那什么了，回归于无形了，时间长了这个种子就没了啊。你认识本体了，你不着相了，你有了智慧了，哎呦，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轻松了，嗯，有了烦恼来你也有办法了，你现在没有。像我们初修人没有，就是先让他泥沙去清静下来，先做这一步了，打坐静，然后修正我们的知见，知见正了，我们心知道不着相，它就没有了，这个妄想它就没了，哎，它就不会出来了。我们不着相了，就没烦恼了。 就唱我们那个演义名，就唱这个演义名啊，还是说我们的根本字啊，嗯嗯嗯，这个最重要，根本字就是我们眼亮了，眼亮了，再也不着相了，我们眼就明了，聚眼了，哎，然后再来什么泥沙山，我一眼就看准你了，不理你，我知道你是假的，我就不认假为真了，哎，不认假为真的时候，这个烦恼，他心想他可不是这个泥沙这个样，一粒粒捡出去，不是这，是那个烦恼来了，那个念头起来了，你看念他的时候，他就没了啊，他就这样子，因为我们的智慧，哎，这就行了，这就是我们有了，就是不用老师，也不用什么三代祖师，就是我们自己自心长生智慧，就是这个意思。这时候你对那个什么习气啥，你都有下手的地方了，这才能出席呢。一开始不行，一开始就是妄想先糊涂的。自心长生智慧，对对对，就是这样。我就是吃准了这个事儿啊，我这样的就不会烦恼，因为我们本质本具智慧，我们本来那个具足，这个地方没有烦恼，也没有你说的那个，说到底也没有你说的那个智慧，也没有那个烦恼，哎，二者都没有，了不可得。好，今天就这样，过点了。